那么今天呢，我们呢，要回答一些听众的问题，这些呢都是不是听众讲错了，我们全世界共修会的问题，台长经常在广播里。好，下面开始吧。
师父您好，弟子代表纽约共修组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请安，向十方诸位佛菩萨及龙天护法神请安，向大慈大悲的师父请安。
他们是纽约的，New York。
今天纽约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解答。第一个问题是，之前师父开示过，如果房间一直空置的话，很容易有灵性进去。纽约有同修，他在外州有一套房子，然后但是他不能总回去，请问应该如何避免进入灵性？
如果这个房子经常不住人呢，很容易进去，但是并不代表一定会进去灵性，听得懂吗？只要回去的时候把菩萨供上去，那么就可以了。不回去的时候把佛像撤下来，不要放在那里。好了，
他在外州没有设佛台。
他在这个房子里没设佛台，他可以拍一张观音堂的像照相相片，然后回去的时候把它供起来，放一个香炉，放杯水就可以了。
好，
感
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同修为家人念了三个月的心经，也配合了劝导声闻，但是家人还是不太相信，请问师父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加快速的增上家人信佛念经的缘分？
逼着他，盯住他，可能不啦？有什么办法？他不相信，随缘。等到他哪一天相信了，你再去度他。如果他不相信，你就说没关系。哎呀，妈妈，你就让我先相信吧。如果我好了啊，你看到了，你再相信。如果我还不好，脾气改了还不如以前，那你就不要相信。那你改了像菩萨一样，爸爸妈妈一看，女儿真乖，像菩萨一样的，这个法门好，我相信。你要做榜样出来的，你逼着他，妈妈你也相信，你要吃素啊，你否则不好好修啊，你要下地狱的。好嘞，人家不相信了，听得懂吗？
听懂了。
念心经七遍，每天给自己不相信的亲人。好吧，求观世音菩萨慈悲啊，保佑我家的亲人某某某能够相信菩萨。好了，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有的人是因为出现了事故，比如癌症、生意失败，才激活了佛缘，信佛念经。如果我们一直求家人快点信佛念经，菩萨或者护法神会不会安排一场劫难给家人，让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信佛？这样的劫难会不会很大？
你说说看，菩萨会弄个劫难给你尝尝？你这还叫菩萨啦？那你本身命中，比方说本来有一个劫难，对不对啊？本来你算命就要算出有一个劫的，好，你39岁有一个劫，因为你不相信了，好，正好到这个39岁的劫呢，好，出事了，对不对啊？出事了，然后呢，他就想，哎呀，这菩萨给我弄一个灾祸呀，那还信什么菩萨？菩萨是最慈悲的，听得懂吗？菩萨怎么会弄劫给你呢？哎。
对不起师
父。You take care about your mental disorders.
对不起师父。纽约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
没了。
没有了，只有三个。
我们心灵法门在全世界都有共修会的，全世界都有。 接下去讲啊。
师父，纽约的同修们都很想您，请您一定多休息，保护好自己的身体。纽约共修组一定会继续努力精进弘法，保证今年万人法会的圆满及成功。师父，我们在纽约等您，感恩师父，
谢谢，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现在听了他的话，我现在就休息了，再见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南无十方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恩师卢俊宏台长。弟子代表新加坡共修组有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我们每天在网络上阅读大量的佛法开示信息，精进修行，但是生活中的信息和杂念让自己学佛状态起起伏伏，一定时间后觉得心没有那么清净了，甚至有些浮躁，遇到生活中的问题有时也不能智慧处理，感觉自己好像倒退了。想请师父开示，在修心学佛过程中，我们应持何种的学佛心态和方法，让自己既能圆融贯通佛理，又能兼顾生活和修行呢？
你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本来学佛学得挺好的，时间学得长了会有一些倒退，实际上这很正常。一个人啊，学佛当中会碰到一些难题，碰到难题的时候呢，人就会有一些懈怠。所以一般的像这些问题最好是精进，就跟做生意一样，很多人做生意碰到麻烦了，哎呀，他就很懈怠，他就很往倒退。我们学佛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学佛学到碰到难题了，就也没劲了，还不如在家里呢，对不对啊？
对。
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会倒退。所以我希望你们要精进，精进是什么呢？跟大家一起，跟好人在一起，大家都在念经，你也受到鼓励和影响，对不对啊？
对。
你一个人在家里念念念念念念念念，没劲了，不念了。对不对啊？
对，
你碰到点麻烦就不够做了。还第二要精进，就是说经常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啦，听听录音啦，都经常参加些活动啦，总是有一个希望。所以很多人跟着师父他们很开心啊，师父啊，我想你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其实呢，有些人呢混在里面说，师父啊，听说最近迪拜又有我们共修会啦，你什么时候到迪拜啊？我没去过，我想很想跟你一起去。最后两个字本来是说弘法，后来改成跟你一起去旅游。那对不对啊？那傻姑娘，你总有个希望，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看我很快真的要到迪拜去了，他们共修会就成立了，对不对？因为迪拜那个地方是，就是听说也是很好的一个城市。你好好的修，坚持念经学佛，跟大家在一起，不要掉队，你的心就会勇往直前。好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是，同修许愿一世修成后，出现很多梦考，同样的梦考重复考都考不过。同修现在知道自己境界不高，根基不足，觉得自己不够资格许这个愿，请师父慈悲开示，针对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就是说自己达不到就不要去许这种愿，这种愿很大的，说我要一世修成，我告诉你要把真前几世的业债在这一世当中全部还完，可能吧？你说说看，对不对？就是看看自己吃几碗饭，肚子大不大，如果肚子很大是饭桶，那么多吃点饭，如果肚子很小，你就是走到自助餐，你也不要把自己肚子塞个宰饱，你也吃不了多少的。所以今天有这个愿望很好，但是还做不到，先不要许这个愿，等到境界提高了，觉得我真的像菩萨一样了，我可以许这个愿了，再许。你现在只能跟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慈悲，我是凡人肉胎，我尽量的让我自己一世修成，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不会背很多业，不会让你马上要消掉很多业， 否则他会根据你的年龄看看还有多少年一世修成，按照这些功课让你拼命的消业障，这个时候你的业障全部来了，那么浑身痛啦，生病啦，什么麻烦都来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那如果他已经许了这个愿，要念礼佛来忏悔吗？
用不着的，这种是善的愿没有关系，如果是不好的愿那就不行了。很多人说保佑我工厂一定要赚钱啊，菩萨怎么怎么，那就不好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还有就是如何判断自己可以许一愿修成的愿呢？可以许一世修成的愿呢？
许一世修成的愿很简单，你要感觉到自己身体各方面很好，人很顺利了，感觉自己没有病没有灾啊，各方面都比较圆融了，很开心了，这个时候你感觉哎呀我天天活在像天上一样，好了，你的业障很少了。这个时候啊，菩萨嘛天天来，佛灯嘛天天接莲花啦，香嘛天天打卷啦，这个时候你赶紧就说菩萨我要一世修成，一世修成。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这里痛那里痛，头痛，哎呀痛得来，菩萨我要一世修成啊，哎呦牙又痛了。好了，没办法的，傻姑娘。
新加坡心灵公修组一定会谨记师父的教诲，努力弘扬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救度众生，让更多的人修行学佛，让更多人离苦得乐，让心灵法门之花开遍新加坡的每一个角落。感恩师父。
这些孩子很可爱，他们都是真心的，他们不是装的，他们是真的，他们很慈悲啊，这些孩子真的很可爱的。来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比利时共修组请师父开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几位同修一起去放生，放生预定数量后另外多放的鱼价格比其他鱼便宜，只是这位加鱼数量的同修得到了价格优惠，请问师父，这位同修是否算敛财，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看量变到质变多少钱，就是放了多少，大概
比如
比多少，就是比方说数量很少的，那就没关系，
不多
不多没关系的，比方说多出来四条价格比较便宜，我敛财了，那不可能的，傻姑娘，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大日子念礼佛，有的同修业障激活了，不敢多念礼佛了，那么平时功课里面的礼佛还可以念这么多吗？应该如何调整，请师父开示。
就是平时呢不要超过七遍，一般的五遍到七遍，如果是大日子的话呢可以多一点，现在也上次好像菩萨说的是十一遍吧，大概是
二十一遍、
二十一遍大日子，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二十一遍呢包括你的功课，
那以后就是说大日子还比如十三遍还念十三遍是吗？
对对对。
感恩师父。弟子的问题念完了，问完了。
问完了，念完了，他是念，他说真话了，都在念。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所有义工佛友们。师父，我们比利时共修组一定紧跟师父的脚步，竭尽全力弘扬佛法，救度众生。不论我们走到哪里，就
跟到哪里。
跟。
我看你讲话，你还不如讲比利时语呢。 把我急的，师父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退步不后退。
一定好好修心修行。最后弟子代表比利时共修组邀请世界各地佛友参加我们比利时心灵法门5月11号弘法盛会，共浴佛光，共沾法喜，感恩，感恩师父。
好，大家看到了吧，师父一年都排得满满的。
感恩师父，弟子来自雅加达共修组。感恩南无大慈。
看见吗？这就叫礼貌，这就叫气度。啊，雅加达啊 ，very good, very good。
Bagus，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主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四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记住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慈悲。师父，弟子有3个问题要请教师父。第一，师父在2015年吉隆坡的法会开示，可以把某场法会做义工的功德，许愿转给身重病的家人。请问师父，我们如何知道自己修心修行多年，有没有功德可以转？因为我们起心动念都会有漏。然后如果没有功德，许愿转功德给生病的家人，家人的病会不会反而恶化？转功德的人会不会为生病的家人悲业？请师父开示。
是这样的，比方说你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功德，比方说我们今天雅加达开场法会，你在里面做义工了，对不对？明天开法会做义工了，你很努力拼命的啊，法术跟人家讲啊，做功德啊，那么肯定有功德的，这肯定的。你就跟菩萨说，我把我某某某这次在雅加达做法会的这个功德给我病重的母亲，你一定把功德给他，他一定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很快。但是只不过你在做这场法会功德的大小也至于他拿到多少。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功德没有，你已经许了这个愿，对方我可以告诉你只不过是没拿到，也不会他会伤到他的，明白了吗？大不了就是一张空头支票，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感恩。
还有一个，你最后问那个问题是就是如果
没有，
会不会自己会背业？明白了吗？
是，
因为你功德不够，你去说给人家，最后又没有，你真的会被当背的。这是真的。比方说，你今天没有钱，你跑过去跟他说：“我来替你还。”又还不了，人家就问你要了。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感恩。第二个问题啊，师父，劝人离婚啊，是动因果。
对。
那劝人不离婚是不是也是不好？请不开始。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你看雅加达就是不一样啊，印度尼西亚民歌，哎呦妈妈，所以他怎么会哎呦妈妈问出这种问题出来的？实际上呢，劝人离婚那肯定是缺应得的。为什么呢？就算他缘分没了，你也不要去劝。因为你一劝，他说是因为你劝我了，我离婚了，那么你就缺德了。实际上他本来就要离婚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果他本来两个人啊就不好了，他自己真的要离婚了，你说叫他不要离婚，对不 对？实际上都是没关系，因为劝和不劝离，你哪怕就是他真的要离，你劝了他也会离掉，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如果你今天他不想离的，你多讲一句他真的会离的，那你就缺德了。你明明知道他不能再夫妻好下去了，你也是讲话要当心，就说哎呀随缘吧，你们夫妻一定要这样，我们也只能随缘了。随缘嘛，也可以不离也可以离啊。所以很多法师你去问他这事情怎么样了， 他说什么？
随缘。
不是随缘，阿弥陀佛。
感恩师父。
听得懂了不啦？
听得懂。
阿弥陀佛嘛，就是也没说 yes， 也没说 no 呀。听得懂不啦？你以后就学，人家说一定要离吗？随缘吧，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哈，为什么病没定性前念经可以翻转，定性后就难了？
嗯，哦，他们很动脑筋问问题啊，啊，比方说这个人癌症还没有发出来之前，你一念经他会好的，是这样的。如果癌症已经发出来了之后，你不知道要念多少经，他才会慢慢的好。那我只要举个简单例子给你听听，你就明白了。比方说你今天做点坏事是火药，对不对？你放一点火药，又做点坏事，又放点火药，又放点火药，火药已经堆成山了。这个时候虽然是火药，但是它没有爆炸，你是不是可以把火药慢慢消掉，对不对？它就不爆炸了。天天念经许愿，把火药就弄没了。这个火药在这里嘣爆炸了，我问你，你接下来只有收拾烂摊子，你这个时候再去打扫，就是打扫爆炸物品和一碎物品了，没办法了，已经炸了，成果了。所以什么病要治在前面，什么心灵都要以善，要靠平时。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过去佛法界讲叫临时抱佛脚，你出了事了你在菩萨保佑，那怎么领啊，对不对啊？
对，
你为什么没出事之前你不能天天念经的？ Do you understand?
感恩师父。最后也加达共修会希望师父常常来印尼，
我一定会来，
三年多了，
等了三年多我一定会来，因为他们帮我弄了个办公室，所以我就算人不来，我法身也得常常过来。
感恩师父。
谢谢谢谢。嗯，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菩萨以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恩师罗君红台长，感恩全世界各地前来助缘印尼法会无私付出的同修义工们，感恩你们。弟子仅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想请师父慈悲开示。
哦，你是山东人啊，三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我们修心灵法门的同修经常会梦到没有修心灵法门的家人或者朋友生病了，请问师父，这样的梦境我们可不可以判断是菩萨的提示呢，或者提示我们去救度他们呢？请问是我们是否该不该把这个梦境告诉他们呢？这样如理如法吗？
嗯，首先呢，如果做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显化，因为一般的菩萨跟我们呢接触提示我们，或者护法神基本上在梦里的。因为当你眼睛闭起来的时候，你离开了阳间，听得懂吗？你脑子里就可以接受到一些啊，我们说这个属于暗物质，菩萨是暗物质，就是看不见的东西，他就会在你脑子里。如果做梦做到某个人死了，说明他重病；如果梦见某一个人生病了，他生的会生一个比较轻的病，听得懂吗？如果你觉得这个人你讲给他听，如果你梦见某个人生癌症了，你觉得他承受得了的，你就告诉他；如果你觉得他承受不了的，你就不要告诉他，明白了吗？这是凭良心的，帮他好好求，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哦，那就算当时他不相信的话，那么我们，结果后来他真的这个梦做了以后，真的预示这个梦。
这个太多了，很多人做梦做了之后不相信，不相信嘛生癌症了呀。人家做梦做到他生癌症，他就不相信他生癌症了呀。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方法引进他入佛门呢？
就是说你已经生癌症了，你现在还不进佛门呢，那当然可以了。他已经生癌症了，他觉得没有希望，靠医生救，医生也不一定救得了啊。这个时候他就会什么方法都用，这个时候你就求他，就是让他学佛呢，会比较奏效。所以人就是说，有一句话讲不好听的，讲不见棺材不掉泪了，真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每天功课念诵的三遍或五遍礼佛大忏悔文的经文之前，针对于自身的每一件特别罪孽，罪孽进行逐一祈求忏悔，还是统一向观世音菩萨祈求忏悔？请师父慈悲开示。
比方说你有很多的业障，你求菩萨的时候呢是这么讲的，你呢如果觉得某一件事情你心中真的很对不起某一个人，或者你过去的恋人你伤了他了，你心里很难过，这个时候呢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求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这个某某某这个我对他的冤结能够化解，我对不起他，求菩萨能够啊化解我这个业障。那么你当然要针对某一个事情，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不是很重要，就是觉得我过去做错很多事情啊，都不是太大的事情，那是观世音菩萨你慈悲让我消除我的业障，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这件事情已经伤害到别人，一直心里觉得很难过，一直放不下，那你必须就直接要求这件事情，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么第三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小房子是消孽障的法宝，但是我们很多人由于累生累世的孽障积累，光靠小房子是消不完的。那么请问师父，在我们往生的时候，如何才能不让冤亲债主再现眼前超脱六道轮回呢？我们所做的功德在往生的时候能否转化用来抵挡或识别冤亲债主，或幻化诱惑，从而让我们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接引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是这样的，因为当一个人的一生啊，你做的单单念小房子，你当然这个功德肯定不够的。那么为什么师父平时叫你们许愿念经放生呢？放生是你的行为啊，修行呀，对不对啊？那么你修心就是念经，那么修心跟修行都有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愿力，愿力最重要，愿力能消掉很多的业障。我曾经讲过的，一个孩子比方说做错一件事情，他的爸爸妈妈啊恨得不得了要打他，这个时候啊爸爸妈妈说你改不了了，你这孩子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啊，他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他就是说，爸爸妈妈你相信我，我再也不做这种事情了，你相信我，我从明天开始我怎么怎么一讲了嘛，爸爸妈妈就相信他了。实际上许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能够许愿就是说你可以消掉很多业障，但是这个业障是暂时消掉，如果你愿成了那你的业就消了，如果你愿不成你这个业还是存在的，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那么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美国洛杉矶共修组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人间，广度有缘，救助意愿众生，也万分期待今年九月师父莅临北美五场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的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弟子代表上海共修组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同修去世了，有其他同修送往生，一夜以后呢生病了，是助念的佛友悲业了吗？助念以后需要注意什么？是否助念最好不要一个人进行？请师父慈悲开示。
首先， 当别人过世了，你去帮他念经，你去看庙里帮人家超度，是不是很多很多法师啊？对不对啊？你一个人去肯定不行的，我们助念要很多人，人越多越好，对不对？第二，如果你助念完之后你觉得生病了，那你一定帮他背了，或者受他的阴气所侵，明白了吗？
明白。
所以因为人是属阴的嘛，所以有的时候你都觉得阴气所侵，人就会不舒服啊。你比方说到坟地走一走，你回到家就不舒服了，明白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
嗯。
第二个问题，如果一个师兄很努力的度人放生，但是没有很多的时间念经，小房子也念不出来，平时靠机缘法师的小房子安顿家人和自己，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就是说，一个人在学校里读书，你必须听读写都要会，对不对？如果你说你我就会讲语文，但是我不会听或者我不会写啊，对不对？也不行啊。你不会看那是文盲，对不对？我会听那也不行，是文盲嘛。所以你必须三个同步进行啊。我拼命的度人做功德，我好好的念经文来加强自己的自身的建设，就是新的啊那个学佛的一个理念，那也是很重要。所以实际上都要同步进行的，就不能说我啊拼命的做某一个功德。所以很多的其他的有些法门，他们就是讲究做的，有的就是不做，就是拼命念经，都有。所以呢，我们的心灵法门呢，最好呢就是又念经又要做功德啊，同步进行啊，比较好一点。
好，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如果每天上香的时候都跟观世音菩萨说，我某某某感恩我的要经者给我开悟修心的机会，并向我的要经者忏悔曾经对他们的伤害，再结合每周烧送小房子，效果是否更好？这样是否如理如法？请师父慈悲开示。
最好再加上一句，我向我的要经者致以崇高的敬意。脑子坏掉了。那怎么可以讲啊？你跟灵性说谢谢你啊，你来搞我啊，他来搞你，你就不要再去讲他好了嘛，对不对呀？不要讲了，哎呀，感恩你呀，给我这个境界呀，感恩你搞了我，让我生大病，然后呢，我知道要怎么念经了，你就感恩观世音菩萨不就好啦？听得懂不啦？还自以崇高的敬意呢。
明白了，不好意思，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我们上海共修组在新的一年里一定谨记师父的教诲，精进学佛，认真修心，遵纪守法，爱国爱民，依教奉行，广度有缘，努力做师父的合格的好弟子。我们衷心祝愿师父在新的一年里法体安康，全球弘法顺利，让更多的有缘人破迷开悟，离苦得乐。祝雅加达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恩大德救我们慧命的恩师卢金红台长，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护持法会的法师们和所有佛友同修们，感恩大家。
这次到印尼来也真的也没想到啊，我们都是大家前世有缘分，这么开心哦，真的感恩他们啊。来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金红师父，感恩各位助缘法师，法会的法师们，感恩各地来自各 世界各地的义工及佛友们。以下我代表多伦多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一，愿力和法身的关系。师父在白话佛法中开示，法身是愿力成就一切能量的本源，可否理解为愿力有多大，成就法身的能量就有多大，成就开悟的境界也不同？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你的愿力越大，你成就的法身越大，但是你做不到，那么法身也没有，你做得到了，你法身就很大，听得懂吗？所以地藏王菩萨说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他是个大佛啊，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关于愿力的重要性，对于我们心灵法门的同修来说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师父开示过，缘分是由愿力而来，如果一个人有愿力，你就有缘分，一个人没有愿力就会失去了缘分，所以愿力强的人圣缘自然就足，如果发愿去做一件事情，天上地下都知道，这个人就有天地鬼神帮助，如果不发愿，做了就做了，慢慢累积到你的功德里，这个累积比较小，对于你所求的事情就不灵。请师父开示，为何适合自己大愿力而常不常妄语？愿力是否是跟随着时间和修心修行的境界而不断的调整的呢？
我听得懂你话的一半。你这个加拿大口音太重了，那个 pronunciation 有点小问题。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主要问题呢是说你的愿力越大，那么成就的你呢这个人的心愿越大。你比方说，我一定要孩子好，我一定要孩子能够考上精英中学，妈妈天天早上四点钟起来念经，给孩子烧饭烧菜，帮孩子补课，对不对呀？那孩子是不是容易成功啊？就是这样。所以愿力呢基本上是成正比的，只要你能够许这个愿，拼命的去努力，菩萨就会成全你这个愿，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开示。
字没几个，翻了半天啊。
问题三，心灵法门三大法宝许愿、念经、放生，是帮助我们快速有效的消业还债、化解冤结的无上法宝。但有同修认为自己经商杀业不重，可以省下钱放生的钱去多做其他功德，请问师父，是否这样缺少放生和少放生会对今后的修心修行有影响？做其他功德也能弥补放生不足吗？
是这样的，首先要记住放生为什么，放生有什么好。记住了，一个人想延寿，寿命比方说到了七十岁了，那么你想延，哎呦，到人说，哎呀，我活七十岁差不多了，但是一到七十岁他就想，我活到八十岁吧，活到八十岁的时候再来五岁吧，活到八十五岁的时候牙齿都没了，我再来五岁，九十差不多我就走了，到九十岁的时候，你别看我虽然不能走动了，我情愿躺在床上，你再让我活到一百岁吧，对不对啊？所以一个人总是怕死，那么这样的情况下怎么样让自己能够活得长呢？那唯一的方法那么就是放生。放生是延寿的，所以放生一定要做，放生是你延寿很好的一个方法，听得懂吗？你让别人延寿，你就能得到延寿，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你用什么方法能够让弥补放生的方法，实际上任何方法都是相辅相成的，并不是说我今天用这个方法多了就可以盖住那个方法，对不对？是这个概念。你今天数学好得不得了，你就语文一定好吗？你今天孩子语文好得不得了啊，我数学就一定好吗？你数学考第一名不代表你语文能考第一名啊，还有历史呢，对不对呀？就是这个概念。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多伦多共修组祝安师弘法顺利，法体安康，常住在此。我们一定精进学佛，拼命弘法，让心灵法门之花洒遍多伦多。最后请师父慈悲加持多伦多观音堂，如愿找到合适的新弟子。感恩师父。感恩观世菩萨，感恩世界各位佛友，感恩各位法师。
好，这些孩子都是很善良的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无我利他台长师父，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为法会助缘的法师们，感恩全世界的佛友和义工们。弟子代表日本共修组请教师父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时常教导我们要正心正念，学佛要如履薄冰。当我们察觉身边的同修有走偏的迹象，尝试给予对方劝告了，但是对方不接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如何去帮助对方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抓起来，把他抓起来。要记住，他是同修，对不对？看见自己的兄弟姐妹做错事情，首先呢要慈悲，去原谅他，啊，尽量能劝他。如果他实在不接受劝，就先让他在家里好好修，不要到共修会来影响其他人。
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就让他不要来。
好的。
这很简单。如果你们大家一致决定，觉得这个人是修偏了，那么就叫他，请他不要来，好吗？
好的。
如果大家只有几个人认为，那么说明这个人还有不同意见，大家尽量去帮助他，去让他改正。如果他以后真的改正了，再把他请回来也没关系，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有同修学佛前找过通灵人，念经后发现一直有小房子的要经者，更糟糕的是家人不念经，还在找通灵人看事，同修无法劝阻家人，现在该如何面对？请师父慈悲开示。
这个是比较麻烦的事情，因为自己信，但是呢家人又不信，而且拼命的再去找那些啊那个通灵人，这个真的是很比较的麻烦的事情。就算你在家里拼命念经了，通灵人把鬼找进来来帮你治病了，你说说看你家里怎么搞得不要鸡犬不宁呢？对不对啊？所以这种事情呢，最好的方法先念小房子，然后呢要给家里人念经，念了经之后再去劝导他，叫爸爸妈妈不要做这些事情，告诉他我们要正信正念，不要去走这种路，要求菩萨保佑。你就问爸爸妈妈，爸爸妈妈你觉得观世音菩萨法力大还是那些地府的灵性法力大呀？啊，通灵人的法力大还是观世音菩萨释迦牟尼佛的法力大呀？这样的话慢慢改变他的观念，然后再能够把他这个事情彻底改变过来，的确是不容易的啊，要坚持要努力，好不好？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嘿，多走多走多走多走多走。他已经习惯了，听得懂吗？
第三个问题，有同修近些年不但经常有家中亡人找他要小房子，老家过世的邻居也会找他要小房子，前后好几位亡人要经，如果同时念的话时间会很长，担心烧下去的小房子会被亡人用掉，小房子数量又要增加，该如何面对，如何安排？请师父慈悲开示。
记住，有的时候啊，过去发生一件事情，比方说一个先生在赌场里欠了人家很多钱，最后呢他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太太呢，人家逼着叫他太太还，他太太呢自己辛辛苦苦赚点钱就还，辛辛苦苦赚怎么还不完的啦，怎么这么多钱了，因为他不知道， 先生到底欠了多少钱。我们现在也是的，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欠了多少，所以我们小房子烧下去。但是有一点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小房子是越烧不会越多，是越烧越少的，对不对？还的越多，所以不要担心，我就慢慢地还，我就不停地烧小房子，时间长了一定能还完，要有信心啊，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四个问题，同修一时发心很大，比如我要好好修，要一世修成，应该向师父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但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会遇到挫折，会出现消极情绪，涌出不好的意念，这样就会有很糟糕的梦境和身体不适，沉重昏睡，知道这些状态是很不好的，该如何激励自己重新振作起来，请师父慈悲开示。
像这种问题呢，最好的方法呢就是第一精进的努力，向师父学习是没有问题的，对不对啊？但是呢不要说啊我要一世修成啊，他可能会激活业障，明白吗？这个是很重要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叫他呢要多念礼佛，一个人想念得好最好多念礼佛大忏悔文，礼佛大忏悔文如果多念的话，它消业障就消得快，而且小房子下去呢速度特别快的就解决了，所以叫他要好好的啊，要把那个小房子再加上礼佛一起念，消起来特别快，好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我们日本公修组全体佛友祝愿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弘法胜利，救度更多的有缘众生。雅加达法会祝愿师父圆满成功，请师父慈悲加持我们心灵法会、心灵法门日本公修组十月东京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师父。
你们现在知道师父多忙了吧？全世界跑啊，好辛苦啊。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所有护法菩萨，感恩法师，感恩大家。荷兰共修组给师父请安，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有两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佛友是修其他法门的，想要供奉法会开光的观世音菩萨像，请问师父结缘给这位佛友是否如理如法？
如理如法。他在家里如果他不想把他过去的供的菩萨请掉，让他继续供着，然后呢再设一个小佛台供上我们的观世音菩萨就可以了。
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如何理解佛道是修来的不是求来的？
佛道是修来的不是求来的。记住佛陀在2500年之前他就知道人啊，他就说了一句话，说人皆具众生皆具佛性，也就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佛，对不对？都有佛在心中。那么这个佛是怎么来的呢？对不对啊？不是求来的，本来就有的，你一修就来了。那你就如犹如一面镜子，已经很脏了，如果你擦一擦的话，你擦的时候不叫叫修吗？一擦的时候它是不是镜子就看见了，是不是？是不是就修来的？如果你说是求来的，你没有的东西怎么求得到呢？一定要有的东西才求得到，没有的东西你是求不到的，对不对啊？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师父，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所有护法菩萨，感恩所有的义工同修们，感恩所有的佛友们。我们荷兰共修组一定精进修心修行， 一心一意跟着伟大的观世音菩萨妈妈，跟着师父弘法利生，广度有缘，让观世音菩萨妈妈的佛光洒遍荷兰。感恩师父。
跟观世音菩萨说一下，把佛光就洒遍荷兰，你们都没有了。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诸天菩萨，感恩大德恩师卢军宏台长师父，感恩所有助缘的法师及全世界义工同修们。弟子代表台湾共修组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第一个问题，当梦见不信佛的家人有劫难，师父说过一般是预示3到6个月内会发生，若是做义工，可以用自己50%的功德求菩萨帮助家人，请问师父，这50%的功德是先求菩萨帮助家人过劫难，还是求家人先信佛？请师父开示。
师父告诉你，50%呢，必须是某一场法会的功德，你不能用全部自己身体做功德的50%，否则你就会倒下来了。
感恩师父。
听得懂吗？你求观世音菩萨，菩萨就会保佑你，把这个50%的功德先给庇应家里的人，先让他身体马上就好起来的。你在不停地做，他身体不停地好，你再做他再好，你再做他再好。
感恩师父。师父，
是的，我听着呢。
弟子提问第二个问题，
请
说。参加法会做义工的功德，至少要留50%给自己。
不是，可以100%都给的。
可是会倒下来。
我已经憋不住这么慢了，我吃不消啊！我就告诉你，傻姑娘，我说的是法会某一场的功德100%都可以给，不是说把你所有的功德的50%给了，那你就倒下来了，听得懂了吗？
感恩师父。那么请教师父，这次印尼2场法会做义工的功德，能求菩萨3件事，最后留50%给自己吗？
那要我发觉你看他不笑的，他自己很逗的，他讲完了他不笑的啊，他最后全部话讲完了，妈，哎呀，笑死我了，傻姑娘了，你像你这种速度的话，一天最多能念5张小房子。
我有3到5张。
他说3到5张。
感恩师父。
你看他不笑的，挺好玩的。傻姑娘是这样的，你要记住啊。 就是说你比方说啊，你今天把这次印尼的两场法会你如果很努力过做功德，做得非常的努力，你当然可以说我给某一个家里患病的病人，他会根据你法会的这个给的50%的功德，他会来给他好到什么程度，是真的。很多人进比方说急诊室了，可以从急诊室出来。
嗯，
啊，我们有一个啊，一个我们的东方电台的一个电视台的摄制组的这个人，他只要给他10%，他妈妈就从这个危险病房就出来了，已经连续3次了，送进去要动手术，你给了10%，妈妈就出医院了。像你这个50%，如果你做的很多的话，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你现在懂了吗？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台湾共修组在此祝福心灵法门在世界弘法顺利圆满，让更多的有缘众生能够顺利得度，离苦得乐。台湾共修组非常感恩与期待师父在10月2日在台北小巨蛋的法会，大家期待师父期盼。台湾共修组在此诚挚的邀请全世界的义工师兄们在10月2日前来助缘，也恳请全世界的佛友来美丽的宝岛台湾参加法会，共沾法喜。最后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师父，感恩远道前来助缘的法师与义工佛友们。台湾共修组在此祝福印尼及全世界的佛友们在2016年万事如意，学佛精进，法喜充满。感恩感恩感恩，感恩师父。
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到来，谢谢大家。